教会分享神的话语，也思想他的恩典，也思想我们如何回应他的恩典。我们先低头再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向我们讲话。主啊，在这个弯曲不信的时代中，在这个人虽然口说相信你、跟随你，但心却远离你的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愿意来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我们恭请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对我们讲话，我们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也用信心来与所听得到调和，就让今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与提醒。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另一个心智。然后也谢谢教会，我讲完道之后我才跟大家来报告脚身的一些事工。我过去一直都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很慷慨的支持。所以我今天会在讲道之后我才分享神的这个在脚身里面的一些工作。好，我们来打开先打开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从20节读完24节。民数记十四章20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20节开始。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国也不得见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性质，专一跟从我，我就把我所去的去，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一样的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也许我们读第九节开始好了，第九节到13节，好，我们一起读。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0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的，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示巴伦给他为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刚才读的圣经呢，我想大家一定读过许多许多次哈。神特别的亲自的来称赞加勒，说他是我的仆人。 啊，我的仆人，这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而且说唯独啊，就是没有其他人，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性质。有没有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像神在很多人的身上去寻找一些好的东西，一些他值得来称赞的东西，然后称赞他。在圣经里面我们常见的，他称赞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他称赞摩西他是忠心的，称赞大卫他是合乎我心意的。可能你说，哦，这都是大人物，我是小人物，微不足道，但是你也不是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看起来是小人物啊，其实不没有什么小人物的，不过看起来啊是小人物呢。你看圣经里面耶稣也称赞一些很普通像我们一样的人啊。最明显的是那个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个在去到文士法利赛人家里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的那个女人啊，在当时路加甚至没有写她的名字，人家甚至说这是一个罪人啊，一次犯罪就永远犯罪，在人的眼中看来啊，罪人。但是耶稣却称赞她这个女人，她的爱多，是不是啊？有没有记得？人藐视他的一个人，同样啊，这个玛利亚也是玛利倒向高的玛利亚，是不是？大家都很熟了，大家都看重，那个香膏啊，是真拿达香膏，大家都没有欣赏他的奉献，觉得他应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钱来周济穷人，可以帮助很多人，但唯有耶稣。在他的身上找到一个非常美好的那种生命的素质，然后提出来欣赏他，称赞他，对人说不要难为他，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不是啊？很多啊，看到了甚至那个拿但业这个耶稣说这个没有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所有的软弱中来挑一些好处，让他可以欣赏我们，跟我们刚刚相反的，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好处里面来挑一些不好的地方来讲的。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上帝，上帝赦免我们的软弱，包容我们，忍耐我们，但是他却在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找到一些让他可以欣赏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人生的起步点是差不多的。他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两个，有同一的一个性质，有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足能得到，必能得胜，两个人。但是你发觉上帝后来很明显的是拣选了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成为个伟大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同样的一个起点，同样是有信心的人，同样的有生命足素质的人，但是 加勒却没有被拣选，是不是？当然了，因为你不可以有两个领袖啊，总有一个人没有被拣选的。在教会里面，在人生里面，常常都有这样，你总有人会没有被拣选的，但是你却可以拣选啊。你有没有看到加勒是没有被拣选作为领袖的，但是他没有自暴自弃，觉得神好像亏待了他，没有，他反过来，上帝你没有拣选我，我明白不可能有两个领袖的，但是我可以拣选啊，是不是啊？拣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而上帝所称赞他的就是他的拣选。所以没有拣选也有好处，因为没有被拣选呢，你就可以运用你自己的自由去拣选了。我从小不是小初信主，我就很喜欢读那个边云波弟兄的那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每次读到是自己的手，是不是啊？是自己的脚的时候，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感动。对啊，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我自己的手放下世上一切的享受。啊，我当初读神学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把我最爱的那个几本的集邮的邮票的那个本子啊，我觉得这个不是犯罪啊。不，我觉得我要专心读神学，我要专心来好好传道，好好做上帝的仆人，去传神的话，研读神的话，我就把这个都丢弃了。这是一种选择，是自己的手放下世界的享受，是自己的脚选择了这条道路来奔走的。所以加勒是属于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上帝创造我们，有些人有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生，但有些人却能够表达他一个伟大的心灵，伟大的心灵。我讲的伟大不是世界上的伟大，我讲的伟大是他的选择来向上帝来忠心，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用它来成就他伟大的工作。这是加勒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的地方。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来跟大家思想有几件事情，是关于加勒的心智。他的心智里头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让上帝觉得心动的，觉得心想的，觉得看到就觉得好安慰好欣慰，来告诉大众我的仆人有这样的性质。我希望我们在思想他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这个不是个拣选，这是个选择，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出选择。我们看看加勒他的三个心智的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我觉得他的心智里头有一种元素是很特别的，他就是尊重神。当十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他都说不可以去，因为那里的城门高大，那里的亚纳族人他们身材很高，高大威猛，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却像蚱蜢。那个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问题不是说别人高大威猛，乃是他觉得他自己像蚱蜢。上帝的子民怎么会是蚱蜢呢？是不是啊？这不单单是没有信心而已啊，
他是个对上帝的能力，他的尊贵的，他的创造的一个的藐视，是不是啊？上帝的子民，是他有应许，这个地要你要得到的，但是你今天说我不能，我不行，我不可以，因为我是蚱蜢，这个是藐视。相反，这个圣经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民数记的十四章，你记得的话，神特别讲那个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另有个心志之前，前面就讲了一番话。那番是什么话呢？就是那些人明明的看到我的荣耀，明明的我行了十次的神职，他却十次的试探我，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种不信、这种怀疑、这种把自己看成这么的不可能的世代里面，他找到一个说我可能因为上帝的应许的这个人，他就他特别把他提出来。我觉得他们加勒约书亚跟他们十个人的分别，不在于他们的信心，是在于他对上帝的尊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信心，有时候我尽量用别的方向来解释信心。信心有时候是一个从自己出来的一种的经验，一种对一种的看法，或者说你生命中有真的有一种信的指数。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那种素质，就是透过因为顺服而产生的信心，不是你的励志，不是你的勇气，不是你的自信，不是你曾经有的东西，乃是因为你顺服，所以有这个信心。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不敢不信，我顺服走上去，那就表现出那个信心出来。这个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献完了以撒，然后那个天使出现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怎么说啊？他是不是说亚伯拉罕，我现在知道你是有信心了？不是，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是不是？因为敬畏产生这个信心的行动，有时候是因为顺服产生这个信心的行动，有时候是因为你尊重神，所以产生这个信心的行动，有点不同的。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仍然可以顺服上帝，是不是？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还可以因为尊重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当中最大的分别是尊重，而上帝所欣赏他的就是这个尊重，而他能够他的人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力的那个出发点，常常都是因为这个内心里面对上帝的尊重。因为尊重，所以我不敢不做，我不敢不去，乃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当我做一件很好像看起来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并不是因为我很有信心，乃是我不敢不顺服而已，就一步一步走上去。我有一个经验，就是神，你是信心，是尊重神，神也尊重信心，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最近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提醒，是神给我的提醒，从2004年开始，脚声就开始在中国的
做中国的儿童村。儿童村，
儿童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叫就是孤儿院啊。不过中国啦，他不让我们叫，他不叫孤儿院，他叫特困儿童村啊，因为他觉得孤儿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来养育孤儿啊。所以我们去了，虽然我们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叫特困儿童村啊。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啊，是我们帮助在中国的一个儿童村一个儿童事工的一个弟兄，他说现在政府可以给我们一块地免费的地啊，我们可以去盖一个儿童村啊，帮助那些孤儿。我们以前是用钱来帮助啊，我们用经济来帮助，那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去，我们来做。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可能，因为一个福音机构可以说是朝不保夕，我下这个月有钱，我都不晓得下个月有没有钱，那怎么可以去盖一个孤儿院？你不能够今天养个孤儿，明天把它丢弃了，不可以的。不过呢，我不敢啊，有这个邀请来，我们祷告了几十年了啊，一直为中国祷告，现在有个邀请，我不敢就这样把它放弃，所以我就尝试，我说这样，假如有新的团队来承担这个工作，然后我跟香港我的好朋友一个基金会的主席跟他谈好，他们愿意合作，那我们就做。结果呢，从2004年开始了，我们就开始，因为我们就合作啊，十年里面我们蒙了很大的祝福，神尊重信心，我就说神尊重那个尊重他的心，所以也赐福了上这个工作十年。那个基金会能够出多少钱，我们脚身也能够出多少钱，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是超乎我想的啊！十年里面，我们从一个儿童村在福建三明的地方开始，现在在这个广西河池，在四川这个绵阳，这个地震之后我们盖的，还有在陕西的咸阳，我们开了四个。我们每天来帮助280个小孩子，特困儿童。想不到的，最初是连一个都没有办法的，不可能的，但是结果四个，十年里面，这十年里面，脚身我们自己本身在美国纽约，我们没有亏损，每年年底我们总可以付完所有的薪水、所有的开支，每年年底，十年里面都是这样。这十年里面。在2007年，我们盖了长岛公路旁边的那个使命中心，34000次，十年里面的。十年里面，我们买了在 Flushing Main Street 一个二楼，一个商场的二楼，一个12000次的地方，作为一个福音广场。最近上帝提醒我这件事情，当我们尊重他，当我们纪念那些孤儿需要的人，神纪念我们，这个都是见证，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眼前，都是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很有能力，不是因为我很有信心，我只是一个结论，我们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这是加勒 加勒尊重神，神也抬举他，唯独我的仆人加勒。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在这个充满不可能的时代，我们学习靠他的恩典，顺着他的应许，让事情成为可能。我常常都对自己说，也对同工说，我们今天不是在做工，我们也不仅仅是传福音，我们是在做见证。今天教会很需要弟兄姐妹之间很需要看到见证，看到心智，看到你的行为怎么来表达你是个蒙恩的人。好像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信心、尊重神、爱神、奉献，就是与所蒙的恩相称。今天教会需要这种见证。假如没有这种行为、这种心智，多参加教会，有时候会多叫我们下沉的，因为没有看见，都在讲，都在期盼，都在计划。所以弟兄姐妹，加勒的心智，尊重神啊，我们来学。那第二个地方呢，我们会去到那个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呢，是讲到有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最少有三次，假如你留心的话，最少有三次提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加勒提到他自己，他八十五岁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八十五岁了，现在按照联合国的那个宣布他说八十五岁应该才算老人。我现在六十几岁，是他说年轻人，我听起来觉得真的有点很特别的感觉。我是年轻人，六十五岁是年轻人，那五十几岁呢？所以是一个计算，不是我讲的，联合国讲的这个世界是不同了但当时呢，八十五岁呢，确实是一个他能够这样说了，一定是很难得了。所以我还强壮，但是他强壮呢，他说我就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有希伯伦三弟，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确实上帝应许的，所以我虽然八十五岁了，但我仍然强壮，我必须要攻打希伯伦。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假如你今天你八十五岁，你还强壮，你会怎么样？我保留实力，是不是保留实力，就是说我虽然强壮，但是我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强壮，所以我还是要好好享受我的晚年这是很多人的想法。那但是这个加勒不是，他说我要攻打希伯伦。这里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的，因为他有一种观念，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他能够安心的所在不是他拥有很多，他能够安心不是因为他有力量当然我们的现在的看法，我有力量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孩子不如靠自己所以我有力量我就安心了，假如我没有力量我就不安心了我还有头发的时候我可以安心，掉一根我就不安心了，是不是有没有经过有人说五六十岁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掉头发，一根就是心里面痛一痛，一根就痛一痛因为这是没有了，掉了就没有了。 因为他没有不够安心。安心你能够有把握你就安心，你没有把握你就不安心了。但是有信心或者说认识神的人，他这是方莫甘泉讲的话哈，我套用方莫甘泉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有信心的人就是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安心的人。他这个很好，有了上帝的应许他就安心了，不是抓了什么安心，不是有了什么安心，不是那个数字数目银行的存款的数目给他安心，乃是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安心。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哈。最近呢，我觉得都是人之常情啊。我觉得假如今天我们里面弟兄姐妹都觉得对啊，我就是那个要抓住就安心的人，我有就安心的人啊，这个不足为奇，你是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一种，我们现在要追求那一种，学习那一种，就是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安心。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也是一样。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同工，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福音广场那个 Ministry 的那个二楼我们不够地方了，所以我们12000尺都不够地方了啊，我们就租了两个单位啊，不能够说租，因为他是因为没有人用啊，所以他就你给那个 maintenance 啊，你负责给那个维持费，我就给你用两个单位。结果呢，我们用了两年啊，用了一年多哈。然后呢，业主说我要收回这两个单位了，因为没有租约的，这是给我们用而已。他要收回了，因为他要七个单位啊，我中间这两个刚刚在中间不好，所以他要收回啊，他要卖给别人。然后他说：“劳牧师，除非你们买掉吧，整个买掉。”我等一下讲这件事给你们听，这个很特别，会可以买的，可以买的。那然后我就问我的同工啊，要这样这一回事。假如呢，我们要稳定的话呢，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比较稳定啊。但是呢，假如我们要一个天空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旁边我们买了12000尺，还有一个16000尺的一个地方，七个单位。我说，假如我们有个天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上帝的恩典，我们把这个地方来买了，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你想同工怎么回答了？同工他们回答得很聪明了，他们老牧师，我们要天空，但是我们也要稳定，这是你们一般的人之常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朝这个方向啊，等一下我会向大家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只说是人之常情啊，你必须要有把握你才可以安心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追求一个更大的挑战，教会的存在不错，它是个属灵的家，但是他也是对的军队，他有福音的大使命，他有做见证的大使命，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超越的生命，你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不是说我的能力我的天性可以叫我安心，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安心的一个原因，让我可以越过在生命中很多的现实，很多的献祭。当那个加勒说他85岁的时候，其实是说明那个人生的献祭岁数是你没有得跑的。我不舍得你们怎么样，我太太常常跟我说，难怪这个政府规定65岁要退休了，因为他发觉刚刚65岁很多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个都是这样的。这个岁数、身体的健康都是一个现实， 都是现实。假如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要保留些实力，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在说，你保持实力，你就没有办法来越过许多的现实，那等于我们也一事无成了，因为太多的献祭了。在人生里面，岁数是一个献祭，这个健康的情况也是一个献祭。你没有办法掌握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献祭。就我听过小故事，我想是真实的。有一个人啊，他59岁，那他就从三藩市来 New York 来探访他的妈妈啊，他妈妈也很年老了啊，探访他妈妈，那来住一段时间。妈妈呢，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了，他都是你的小孩子啊。都是，所以呢，当那个59岁那个年轻人啊，他就去探访啊，妈妈，然后早上他就习惯去跑步的啊，去跑步，就穿好衣服，穿了那个球鞋，准备去跑步。那妈妈呢，舍不得这个孩子离开他的身边啊，所以就出门之前呢，就大声的对这个孩子说啊，59岁的孩子说啊，小心啊，跑步都会死的。好了，那这个孩子就出去跑步了。不过这个跑步都会死这句话呢，就常常都在那个都在这个脑海里面。所以本来是跑得很正常的，跑得还很好的。结果这句话，跑步都会死的话，这句话呢，就慢慢的叫他的脚步呢，慢慢就慢起来了。因为跑步都会死的，要小心一点了，是不是啊？一定要小心啊，否则会死的。啊，继续跑。在跑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他59岁，他的爸爸是59岁心脏病死的。哇！想到这里了，就本来是跑的中间最稳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就越跑越慢了，越跑越慢了。因为我爸爸59岁心脏病死，现实有时候有遗传的，是不是？你不能够不小心了。所以从跑快跑变成慢跑，慢跑变成走路。反正现在很多的理论都说走路比跑路好，是不是啊？还是跑走路就算了。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教会的侍奉也有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啊？反正你跑也差不多，你走路也差不多，你很努力也差不多，你不努力也差不多，所以就变成一个大家都在慢跑的一个地步了。所以呢，这种是一种实际情况，我们的献祭，常常我们被我们的献祭所献祭啊。但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应许，一个点，让你可以越过这个献祭的。其实那个旧约的以斯帖，他就找到了。当那个莫迪改要去到以斯帖的身边，对他说：“127省的你的同胞，有一天都要死了，因为王下了命令，定了日期，他们都要死了。所以呢，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你应该讲些话。”那个以斯拉当那个莫迪改派人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第一个观念，他说不行，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很久没有见王了，假如我这样冒昧进去的话，他不伸长我就死了，这是定例。以斯帖说这是定例，王定的定例，不可以改的。我进去贸然进去会死，这是献祭，这是定例。但是当莫迪改提醒他焉知了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他就被提醒了，他就必须要越过这个定位，这个定力。他怎么越过？啊，
我去禁食祷告，然后请你们也禁食祷告。这是他的超越的地方。不做教会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确实有很多定力都绑住了，我没有办法越过了。你必须要找到一点让你可以安心的去越过它。我虽然85岁，但我还强壮，上帝应许我的，他既然应许我，我必定能够得到那地。这是加勒的第二个讨神喜悦的那个地方，另一个心智，没有保留啊，学习没有保留。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关于他的独排众议哈。你看，圣经就会看到，当时他们非常的危急，就是说，当十个的探子都反对的时候，他发觉不是十个探子反对的，人是会被影响的。就是说，这种气氛非常的不好。当他们要说上去的时候，那十个探子说不可以，然后大群的人都跟着他。你一看圣经就知道，不是单单说反对啊，大家都拿着石头的，要把他们两个人打死的。你看圣经就看到，在那种情况之下，加勒仍然坚持他的信心。这是什么呢？这是忠心，这是忠心。在一种那么大的困难里面独排众议啊，现在这个时代了，已经不会这样做的啊。刚才我听到弟兄就祷告啊，我们发觉有时候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他们还可以用他们的伦理道德啊，那种过去的这种观念呢、啊，还做一些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啊，我在这里不是谈政治啊，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在60的时候，这个有很多人讲话，讲真话啊，同情那些学生啊。就是因为一句话，有时候是因为一句话，一个态度，一个动作就被关了，啊，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啊，就被关了。最近我都看见有两个人这样讲，有个被关了7年，啊，有个他的工作都没有了，他的前途都没有了。但是他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心里面很感动的。他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这个访问的人问他，你有没有后悔你讲话了，你在那个时候愿意表达你的立场了。他说我没有后悔，虽然我坐了7年牢，我还保住我的头，就是还没有判死刑，只是7年而已，我已经觉得很好了。还有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当我回想我那段日子的时候，我没有后悔，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很多基督徒都讲不出来的，为什么没有这个经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单为今天而活的，是为我们整个人生上帝的托付来活的，为我们最后要交账的时候来活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神怎么来对我看我们呢？我觉得这个是要面对的。不过今天我们习惯了妥协，是不是啊？不要讲外面，我们就算教会里面的，我们都习惯妥协的。哎，不要争论了，太多太多不同的意见了。好好每个礼拜回来聚会好了，争论的太多，聚会都没有心来聚会了，都是想到那些争论不好，所以大家都会懂得怎么来在教会里面生活，也懂得怎么在那个会议的桌子上来开会的，比较愿意来妥协，比较愿意来保持一个和谐，一个合一，一个和平。当然这个观念不错的，上帝也教导我们要合一，要和谐。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重要的事情，很多必须要去承担的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懂得分，这个独排，这个独就是说独排众议的这种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很不容易。啊，我也很体谅我们愿意来妥协，因为独排众议不单是需要勇气，你有勇气不单需要，你要有学问，你要懂得那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你才会讲得正确。我怕我讲得不正确就不如不讲，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情况。最近呢，我就回香港，我们香港有角声的分会，我发觉香港现在这个雨伞这个革命之后，雨伞运动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撕裂的一个情况。就算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政治进到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啊，所以就撕裂了。但是也不能够不面对政治的事情，所以不晓得怎么来处理。有些重大的议题，在外面的人都很懂得来回应，反而呢，教会不懂得来回应。所以我就这次回去了，我就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希望把香港的号角变成一个喉舌啊，最少呢。基督徒要看教会，基督徒圣经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总有个答案是让人可以参考。所以我就想做这件事情，结果呢，我回去了，我就约了有六位这个在教会里面都很好，都很被敬重的，都很好的，请他们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只不需要写文章，他们只需要给意见啊，每次我们访问他，他给意见，我就告诉他，你给了意见，我就会把这篇文章能够综合大家的意见来写出来，然后给你们来看看，来才发表。这是我当时跟他们讲的话啊，他们都答应了，全部都答应，而且很好。那我就发觉，当我真的要接这个球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我在美国，他们在香港。我可以写一篇两篇，假如每个月这样写下去，我觉得我很困难。我发觉有时候你想发言发声做些应该做的事情，也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所以我现在要决定呢，要把这个球了交还给那个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位教授来做了。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做不到。所以独排众议本身，你中心的发言本身也有很多难度。我已经花很多时间来听香港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现在那个 iPhone 都有他们的那个打开就可以听得到，都了解那个社会，但是我都没办法。有很多事情你要独排众议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在这里，加勒却做了这件事情。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发声，他愿意冒死的来发声，这是他的忠心。我最近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独排众议有时候还可以，不是不可以，尤其是我现在已经比较上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里面呢，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我也有一些经历啊，有些，所以他们都愿意来找我谈些话。在教会里面我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啊。现在呢，我不是独排众议，我是顺水推舟啊，顺水推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是可以啊，比较上可以。但是我发觉最难的理想是什么呢？最难是不是排别人的意见，你有某种程度，你有某种的资历，你被尊重啊，你也有见识，你知道怎么做，大家都不想不好的，大家都想好的，所以你会顺水推舟就可以做得到了。但是呢，我发觉最难排的是自己，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刚才讲到那个业主啊，这个福音广场的业主，他要求我们把整块都买下来，整个二楼都买下来。他说你买的话呢，那所有的 common area 这个整个二楼所有的公众的地方都属于你们的了，你们可以重新再画图，重新再用所有地方，所以是很好的。那而且呢，他愿意贷款给我们，不需要经过银行，所以假如我们愿意这样做了，他知道我们买不到的，所以他贷款给我们，所以也是很好。更好的就是我们拆了汤那个一个楼宇呢，已经从20年前的这个100万以下98万，现在已经超过1000万了。20年，而且有买家了，有人愿意出1100万来买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那栋楼的1分钟的路，在一个初中131顺义县初中的对面，有一栋楼是个教会的。那个教会以前我是属于那个教会的啊，后来我到处讲道就很少回去。那现在那个教会呢，他说老牧师，假如你那栋楼卖掉，你要愿意再留，继续留在拆了汤的话，这栋楼你就可以用了。多难得啊，6层，比我们的本来的面值少一点，在一个131初中对面，我们可以合作来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可以做这个社区的关怀。我们的总部在已经 move 到那个 Queens 了，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据点，都是这段时间发生的。所以卖那个城楼之后，我不用再拆了它再买另外一个地方，一买就是几百万的，这个买不到的其实。所以业主愿意贷款，这栋楼要等着我们来用，我们夏天就用了其实啊。然后董事会全部通过，我们小生董事会对我们买那个福音广场的另外一个16000这全部通过。我跟我的同工来沟通，那些主任同工沟通，他们都觉得老师我们一定要得，我们不够地方，我们需要这个天空。好了，所有真的很小的很小这个情况出现的，然后呢我就这个球就在我手上了。当我自己来衡量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排去我里面的那个保留的思想。我68岁，2年之后我就可以拿到全部的退休金了，就说全100%拿到了，70岁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假如70岁退休的话，假如啊，不是一定，还可以改变很多的岗位的不同，在这个结构上可以改变，但不一定要离开的，因为离开比较麻烦。那好了，我就70岁，我就一个阶段。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 Horace Harding 那个30000几次的那个总部留给我下一代，然后这个福音广场12000次留给下一代。我卖了拆了汤那个楼，还掉那个银行的贷款，我还剩下500多万留给下一代，那就可以什么光荣隐退了，是不是啊？有多少的人能够退休的时候留下这个给那个下一代呢？这是光荣隐退啊。但是假如要买这个福音广场的16000次的地呢，那我还要面对 mortgage， 还要面对每个月的70多位同工发薪水，我还要面对一个变幻的世界，你不晓得的就经济的情况，将来的经济情况会变成怎么样，很多很多的思考。我发觉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是否要保留自己。所以独排众议对于我来说不是排他，排己，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还没有到最后，我不晓得最后的情况怎么样那个楼拆了汤的楼还没有卖 我也没有答应那个业主。不过我只是讲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将来的变化不晓得怎么样。不过我现在决定，假如上帝开路，我愿意学习加勒所面对的，不是排他，乃是排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把一个更大的天空来给福音的工作，这是我一直的愿望。我希望为福音应该是最好的，在 Main Street 一个商场的一个二楼，能够有28000尺的地方，可以好好为福音。在我的心里面呢，其实我已经朝向那个方向来努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有个蓝图了，应该怎么用了啊？不过这是一种心灵里面的一个态度而已。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觉得加勒这三个的心智是我们今天教会很需要的一种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有尊重上帝的心，抓住上帝的应许，能够踏稳安心向前走，然后忠于上帝，不一定是排除别人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学习，不要保留。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啊？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人生的很多成就都是在你年老的时候能够发挥的最好的，最少在我今天就是。我发觉我现在68岁所做的事情，比我50岁、40岁的事情做得更容易。以前需要很多力量才做得到的事情呢，现在真的很简单，只要我愿意，我就比较容易来组织起来做得到。很多很重大的事情常常都是在你当然跟每个人的以前的经验有关了啊。但是假如你累积到一个经验，一个的基础，你放弃了是很可惜的。假如你85岁我还强壮，然后你说我要休息了，我要退休啊，我不是说不可以退休啊，退休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啊，还有不同的计划的。不过要记得一点，很多重大的事情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不同的。20岁有20岁的不同的阶段，40岁、60岁、80岁都有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要有加勒的心智。我们85岁，我们就做到85岁可以做的事情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85岁的，我希望这个成为你的励志啊！我可以攻打希伯伦。还有很多成功、很多重大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在困难之后看见的，都是在从来没有一些不困难而伟大的事情，不会的，不会有一些很容易的事情。你越过那个困难，你靠着信心忠于上帝来越过那个困难，你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给自己一句话勉励自己，进一步海阔天空啊！在困难里面我们进一步海阔天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早上把你的话语摆在天城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前。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当中找到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你也在我们每一位个别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中也找到你所喜悦的事情。但愿主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是可喜悦的。主啊，你曾经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学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圣经玛利亚的选择是你所称赞的，就是你称赞她选上了上好的福分。但愿我们在你面前 种种的选择在你的眼中都是可喜悦的。主，愿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